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《法医秦明》系列《众生卷》第三集《玩偶》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62集。剧烈呕吐后的钱大营显得非常虚弱，他就像电视剧里边演的那样，找侦查员要了一支烟，然后用非常缓慢的语气开始了他的故事。
不管你们信不信，我是爱他的。我年轻的时候喜欢上山采些中药，就在你们找到他的地方，我第一次遇见了他。那个地方的风景是那么美，可是却不及他美丽的万分之一。我们一见钟情。哦，对了，梦梦也是在那个地方有了的。
大宝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哎，跟你猜的一样。哎，
他什么时候猜了？
程子燕侧头看着大宝。
那个地方很美丽，我们每年这个季节都会去，有的时候也会是春天去。后来有了梦梦，我们也带梦梦去过几次，他似乎比我们更喜欢那个地方。当然那个地方只有我们一家三口才知道。那些年因为我人缘好能力强，在我们村办企业做头把交易，那可真是风风光光啊。不仅是收入不错，还可以号令群雄。回到家里，例如也把我伺候的舒舒服服。我到现在还在怀念那一段的时光。可是在梦梦几岁的时候，具体几岁我记不清了，村办企业不知怎么了，一夜之间就出现了销售断崖式下滑。我无论怎么想办法也都改变不了局势。那段时间我的收入锐减，工人们也对我产生了怀疑。其实这种事情能怪我吗？他们不努力怎么能怪我呢？
万峰似乎有点不耐烦钱大营的赘述了，说重点。
反正我觉得那段时间李如看我的眼神已经从崇拜变成了鄙视，我受不了他的鄙视。凭什么啊？凭什么鄙视我？有一天我就动了手，打得他头上流了血。不过他后来没说什么，我也没有道歉，他主动地和我说话，而且那种鄙视的目光似乎消失了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知道女人都是欠教训的。
听到这里，大宝说道，放屁。
后来我打他，甚至有的时候会打梦梦。其实我不是想打梦梦，别人都说女儿和父亲最亲了，可是我每次打李如，梦梦都会哭闹，会来阻拦。那个时候我是气在心头上，怎么能控制得住自己呢？所以我就把他丢到一边，他要再劝我就打他妈打得更狠一点儿。我就是想让他知道这个家里边谁说话才算数。打过他们我就去喝酒，这样我似乎能得到一些心理安慰。
一名年轻的侦查员拍着桌子说道，你通过家暴来安慰自己的心？你的心是黑的吗？万峰打断了年轻侦查员的话，我要听案发当天的事情。可以理解万峰的急切，18年的命案未破，在万峰的心里打了个结，现在眼看着这个结就要打开了，无论他表现得多么镇定，我相信他的心里也一定是波涛汹涌的。
那天和往常一样，我就那样打了他。
说细节，怎么打的？
拳头打，用脚踢， 就轻轻地踢了一脚，他居然就躺下了，说什么他腿断了。怎么可能呢？我就随便踢了一下就能把腿踢断吗？啊，我又不是少林寺的。见他现在学会了虚张声势，我就更来气，于是我抄起了桌子上的烟灰缸，玻璃做的，往他头上打。打了几下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看见他双手抱头，流了不少血。说老实话，我虽然还是怒气冲冲，但当时我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的。为了我的尊严，为了不露怯，我离开了家，去外边喝了大概两个小时的酒。具体时间点我们后面再说。后来呢？喝酒的时候我就在想，今天下手是不是狠了点儿？毕竟用烟灰缸照着头去砸，这不会出事吧？我越想越怕，后来回到家，可没想到怕什么来什么。回家的时候发现李如已经断了气，而梦梦不见了。梦梦从小就跟他妈亲，既然李如死了，他一定是去报警了。我当时害怕极了，尤其是看见李如七窍流血，我害怕极了。
我拿起了桌上的麦克风，按下了按钮，桌上的麦克风是连着万峰的耳机的，问一下七窍流血。万峰果然按捺住了接近终点兴奋的心情，插问了一句，七窍流血？
是的，他的鼻子和嘴巴都在往外流血，两只眼睛瞪着，里边有血，可吓人了。
问一下，是不是头上伤口流下来的血被误认为是七窍流血？万峰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。钱大营斩钉截铁，
不可能。我当时也很奇怪，因为我走的时候李如满脸是血，后来可能是他自己清洗了。反正我回来的时候，李如的脸上是干净的，头发也是干净的，不过就是鼻孔和嘴角向外流血。我想肯定是我打出脑子里边内伤了，所以当时没事，后来七窍流血死亡。武侠小说里边都是这样写的吧？
大宝说道。奇怪啊，我仔细检查了李如的颅底，没有骨折呀。我咬着嘴唇，是啊，鼻骨也没有骨折，口唇也没有损伤，哪来的血呢？万峰说道。你接着说。
我当时想，如果梦梦去报警，警察十分钟就能过来，只要我把尸体处理好，到时候在做好梦梦的工作，说他自己做噩梦才去报警的就可以了。毕竟梦梦已经没有妈妈了，不能没有爸爸。于是我用最快的速度把尸体和李如日常的衣服装在两个行李箱里，把血染的床单塞进了洗衣机开始洗，然后拖着行李箱逃离。我当时想好了，警察来问我，我就说李如回娘家了，你们看衣服都带走了。我拖着两个行李箱想处理尸体，想了很多种办法，先是想找个地方埋了，可是当时泥土太硬，我根本就挖不动。后来想扔进湖里，但我知道这个湖不深，而且经常有人游泳，即便尸体不浮上来也会被人发现。再然后我想到烧尸，可是我买回汽油才发现根本没有地方可以烧，没有林子的地方有火光就会被人发现，有林子的地方点了火说不定就会引发森林大火。我们厂子要靠林子活呀，可不能引发火灾。最后我想起了我们常去的那个地方，我记得那个地方有个小山洞，我刚才说了，梦梦就是在山洞里边游的。这个地方只有我们一家三口知道，只要我及时做好梦梦的工作，
就不可能找到那里。说到这里，钱大营有些哽咽。后来呢？
后来，没有后来了。梦梦没有报警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我猜，她可能是害怕，躲进林子，被野兽吃了。我每次看到你们去搜山，都很害怕。但是我也在安慰自己，那个地方很少有人经过，就算经过了也不会发现山洞。对了，你们是怎么找到的？
你休息吧，好好想想什么遗漏，回头再交代。万峰说完，像是长长的呼出一口气，转身离开了审讯室。我可没有万峰这么轻松，我的脑子里一直都是李如死因的问题。
哎，老钱，小刘那边来了信息，说是在你提取的泥土里边找到了锈涤龙的成分。
韩亮放下手机盯着我。
锈涤龙？
我差点跳了起来。锈涤龙是一种人工鼠药，当然不会在一个山洞里莫名其妙的出现。锈涤龙是抗凝血机制杀鼠药，老鼠吃完以后不会立即死亡，这样就会诱使其他老鼠也放心的跟着吃。但是只要足够量，在2个小时以内就会因为凝血机制破坏而死亡。死者出现口鼻出血情况，很可能就是因为凝血功能遭到破坏而导致的。李如居然是中毒死亡，而且中的毒还是一种并不多见的鼠药。钱大营坐在审讯室里边良久，突然大声嚷了起来。他大喊着，是我杀了他，你们快点枪毙我吧。两只被审讯椅靠住的手捶打着审讯椅的台面，几名民警听到声音跑过去按住他，以防出现什么意外。我沉吟道，不，他可能不会死。既然他抱着必死的心全部都招了，自然不会撒谎。你们别忘了，李如的腿断了，走不了。那么究竟是谁帮他洗了脸，又是谁找出了鼠药给他服下呢？我不敢去想，我只觉得背后毛骨悚然。我颤抖着说道，林涛，快，从玩偶里面发现的那个有许静指纹的塑料袋，快让他们送到理化检验室，重点方向鼠药锈涤龙。
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《法医秦明系列众生卷》第三集《玩偶》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。